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，我是万峰，千万的万，山峰的峰。上次节目结尾的时候，我同你分享过面教的两重意义。一方面呢，就好像天国的面教，好像个焗面包咁呢，就胀卜卜嘅，即是发芽生长。第二呢，就是要逃避法利赛人的教，因为呢就好像发毛咁样，即是啲污糟嘢不断滋长啊。咁所以呢，喺呢个嘅教会里头呢，都有两种对于面教嘅睇法。有啲教会呢就食无教饼嘅，佢就攞咗即係要除掉法利赛人嘅教啊，同埋以色列人逾越节嘅习俗为主。咁呢个系西方教会嘅。但係喺埃及嘅科普特教会呢，佢哋真係采取咗天国嘅面教嚟做呢个嘅圣餐嘅基础。所以呢，佢哋嘅面包都系有教嘅。亦都呢喺里头呢系加多咗12粒面教，就代表12个门徒系成为咗教会嘅一个嘅基石。所以呢，你话面教究竟喺圣经里头系咩意思呢？有正有负。今日我哋继续听落去嘅时候，继续领受上帝为我哋预备嘅信息，系麦基牧师撰稿，李重恩老师播音嘅《穿越圣经》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。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。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。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。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集的节目时间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13章25至52节这段经文的内容。我们先来重温重点。马太福音13章25至52节记载主耶稣继续使用比喻的方式讲述天国的真理。稗子是一种生长力很强的野草，在生长的早期，稗子和麦子真是真假难分的。如果在耕种的过程里面将稗子要掹走的话，随时可能对麦子是造成损害的，所以呢是要等到收割的时候才将两者区分出来，将麦子收在仓里面，稗子呢就用火来烧了它。耶稣用这个比喻教导我们，在末日审判的时候，天使会将邪恶从世界之中清除出去。芥菜种呢并不是现今人类所知的最小的种子，但是芥菜种是当时巴勒斯坦的农夫和园丁所用的最小的种子。开始的时候很小，但是假以时日呢就会长成参天大树。耶稣通过芥菜种子的比喻来到去指出，天国的权势是会影响到全世界的。在圣经里面，面教通常是邪恶或者不洁净的象征，但是在马太福音13章里面，面教却是有正面的意义，有增长的意思。耶稣用面教的比喻去指出，天国会在教会信徒的生命当中发展，开始的时候呢是细细地的，由少数群体组成的，而慢慢就会发展壮大， 对世界产生良好的影响。藏宝和买珠的比喻就说明，天国是无价之宝，比起世上的宝藏珍珠更加贵重。信徒一旦发现并且明白天国的奥秘，就应该好像那些寻宝的人或者买珍珠的商人一样，是舍弃世上的一切来到追求天国的福分。撒网的比喻和稗子的比喻亦都有异曲同工之妙，都是说明教会里面善恶混杂的情况。到了末世审判的日子，义人和恶人最后是要被分别出来的。那跟着下来，我们就继续查考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其余的内容了。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三至五十四节记载，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，就离开那里，来到自己的家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甚至他们都惊奇，说：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？值得注意的就是，在主耶稣的时代，那人从来都没有对他行神迹这件事表示过质疑的。但是他们的疑问就是，这个人由哪里有这种的智慧和异能的呢？主耶稣在哪里得到这样的智慧呢？他为什么能够行出这样的神迹呢？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五节，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？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、约西、西门、犹大吗？耶稣家乡的人觉得困惑的就是，咦，这个不是木匠的仔来的吗？他们并不认识主耶稣真正的身份。对于他们来说，耶稣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。在今日，对于某些不认识耶稣真实身份的人来说，耶稣只是一个伟大的教师，一个伟大的人，一个大好人。正如对主耶稣家乡的人来说，耶稣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。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六节记载，耶稣家乡的人在这里说，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？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？很明显的，主耶稣是有细佬细妹，年纪比主耶稣细，都是玛利亚和约瑟所生的。耶稣家乡的人都不知道主耶稣真正的身份，直到耶稣复活之后，他们才知道主耶稣真是神的儿子。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七节记载，他们就厌弃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，没有不被人尊敬的。耶稣家乡的人这么熟悉主耶稣和他的家人，但是他们还是这么厌弃耶稣，亦都即是说他们拒绝耶稣。他们说，我们知道他的家人，他在我们身边长大的嘛，不过他是由哪里学到这些教训的呢？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八节，耶稣因为他们不信，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。这里呢是令人惊讶的启示来的。注意一下，是什么事情让神的能力不更多的行使出来呢？是因为人他们不信，不是主耶稣不能够为他们行神迹，而是因为他们不相信，因此主耶稣在那里就不多行神迹了。那你和我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没有相信的信心，就是对于救恩的信心。我们要有信心相信主耶稣能够拯救失丧的人。今日如果主耶稣在你的小区、在你的教会、在你的家庭，甚至在你的生命里面不多行异能呢？这样是因为你们不信的缘故。对你和我来说，这是非常真实的。主在这里教导了这个伟大的真理，我们千祈不要忽视。我们完成了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查考和分享，跟着就开始第十四章的研读。马太福音第十四章有几个主题，首先是主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被害， 跟住呢是主耶稣独自退到野地，但是仍然被群众跟随。主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。当主耶稣叫门徒去到对岸的时候，船就遇到风浪，主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到门徒那里。我们会仔细地查考这些经文，那人拒绝主耶稣做王，以及他和犹太宗教领袖的冲突。这个的趋势呢，在马太福音是会持续下去的。这一章所记述的事迹显示主耶稣身处在危机当中。希律为了要守他自己的承诺，就杀了施洗约翰。黑暗公然地对抗光明和正义，最终导致主耶稣被迫害。主耶稣选择退到旷野，避免被希律来到加害，因为耶稣成就救恩的时候还未有到。从福音书的作者对于喂饱五千人的关注程度，我们就可以断定这个是主耶稣所作的几个重要神迹之一，这个亦都是唯一被所有福音书所记载下来的神迹。马太福音十四章一至二节开始的时候是这样记载：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，就对神仆说，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，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。希律的想法呢，的确是一种迷信，但并不是对圣经迷信，亦都不是主耶稣和门徒的迷信，更加不是基督教的迷信。这个是老希律和当时无知的人的迷信。有人说呢，在我们现今的社会里面，我们当然不会这样去迷信啦。真的，我们真的没有吗？请你看看，有多少人笃信着占星术和星象图。还有，我们现代的文化也都正受到很多不同宗教的极大影响。人类是很容易陷入迷信之中的。如果你离开了神的话语，你就有可能成为迷信的人，甚至那些自称是无神论的人亦都有可能相信其他的宗教，甚至相信极端。而更加令我们惊讶的就是，有一些聪明人亦都包括在其中。主耶稣和他的事工引起希律王的注意。希律整个家族都是一班极其黑暗的恐怖分子，这一章的希律都不例外。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的头几节呢，是回顾已经发生的事。当希律听见主耶稣所传的道，他就立刻充满了恐惧和迷信。现在他将施洗约翰和主耶稣联想在一起，因此相信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。他的恐惧令他呢甚至发狂，他想将约翰的势力完全消除。希律呢是一个走鬼，又是一个呢既腐败又卑鄙又软弱的人，他亦都是一个杀人狂。他已经杀了耶稣基督的先锋施洗约翰了，而家呢又准备要杀了主耶稣。
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信福音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，
以下几节经文以倒叙的方式回顾施洗约翰被害的情形。马太福音十四章三节，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，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。留意这里所讲的希律曾经捉拿约翰，这件是已经发生的事。希律曾经因为希罗底的缘故呢，将约翰来到去收在监里面。这个希律是很容易受人影响的，这里呢他就受到希罗底的影响，后来又受到其他人的影响，他所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要得到其他人的认同。马太福音十四章四节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，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。 约翰指责希律具体的罪呢，是希律娶了他兄弟腓力的妻子，这样是邪恶的、淫乱的和乱伦的行为。因为希律犯了这样的罪，约翰就直接了当指责希律。约翰指责希律犯了罪呢，不是婉转的话，这样做呢不是很光彩，或者这样做不是很妥当。约翰是明确地指出这样做不合法，是不道德的行为。马太福音十四章五节，希律就想要杀他，只是怕百姓，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。这里我们就看到了，希律是惧怕群众的。希律很害怕处死约翰就会引发起百姓的叛乱，但是当时的人包括希律在内，他们害怕被人吊死，但是就不害怕神永远的刑罚。马太福音十四章六节，到了希律的生日，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，使希律欢喜。希罗底呢，是一个阴险狡诈、凶残狠毒的女人，施洗约翰出言反对希罗底和希律的婚姻。希罗底对约翰已经恨之入骨，心里面亦都萌生报复的欲望，开始想计谋害施洗约翰。因此希罗底就故意给他的女儿在希律生日宴会上面跳舞。希罗底的女儿所跳的是性感而带诱惑的舞蹈，博取了希律的欢心。马太福音十四章七节，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。希罗底的计谋呢果然奏效，他的女儿的艳舞跳完了，希律的情欲被激发起来，就说你随便向我求些什么我都给你。希律以为希罗底的女儿是会求一些合理的东西的。马太福音十四章八节记载，女儿被母亲所使就说，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。正是同希律同居的希罗底呢，指使他的女儿向希律提出一个残酷的要求，因为约翰曾经指控他，所以他要残忍的报复施洗约翰。马太福音十四章九节，王便忧愁，但因他所起的誓，又因同席的人，就吩咐给他。我们看看希律这个人，一方面他是有杀希律的心，但是又怕会引起百姓暴动，所以苦于无计可施。希罗底的女儿的请求对于希律来说正中下怀，其实希律心里面是偷偷欢喜的，不过表面又扮作忧愁为难，由此可见这个人的虚伪。另一方面，希律都担心如果不杀约翰，会因为言而无信而令到满座宾客留下负面的印象，令他成为众人的笑柄。权衡利弊之后，希律就做了决定，在没有审讯、没有公众听诉讼的情况之下，希律一瞬之间就对施洗约翰宣判定罪，执行死刑。马太福音十四章十至十一节记载，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，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，女子拿去给她母亲。这个在当日所发生的既残酷又令人伤感又是污糟邋遢的记录，就显示出当时的社会是几咁不堪。施洗约翰被斩头之后，他的头放在一个盘上面，交了给跳舞的这个女仔。人性呢，其实一直并没有太大的改变。今日的社会里面依旧充满了情欲和仇杀。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二节记载，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，就去告诉耶稣。约翰的门徒领回他的尸体，恭敬地将施洗约翰埋葬。主耶稣选择离开是非之地，因为他知道希律可能会因为害怕而崩溃，甚至去到疯狂的地步，就会作出更加鲁莽的事情。主耶稣认识这个人，但是耶稣成就救恩的时候又未到，所以呢要避免发生一些意外。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三节记载， 耶稣听见了，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。众人听见，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。主耶稣坐渡船过加利利海，但是跟随他的群众不想跟主耶稣分开，所以他们就步行了，沿着加利利海边绕过对岸，跟耶稣来到去相遇。由此可见，主耶稣是几咁深受群众的喜爱了。马太福音十四章十四节，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，治好了他们的病人。请注意一下，啲人呢将病人带到主耶稣嘅跟前，字面上嚟到去睇呢，主耶稣当时医好咗几千人。如果要将主嘅医治同今日嘅神医相提并论呢，实在系一件亵渎嘅事，因为神医呢只不过模仿主耶稣啫，但系主耶稣所做嘅远超过呢啲，并且是显明在每个人的身上。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五节，天将晚的时候，门徒进前来说，这是野地，时候已经过了，请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好往村子里去，自己买吃的。值得注意的就是，门徒尝试建议主耶稣应该怎么做，他们的建议呢是将人群打发回去村庄里面。马太福音十四章十六节，耶稣说，不用他们去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喂饱五千人的神迹在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的，由此可见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神迹。门徒呢就好像将自己当了做董事长，话给主耶稣听应该怎么做，但是主耶稣呢却是对他们说，不用叫他们走，你们给他们食物。这个其实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命令。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七节，门徒说，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，只有五饼二鱼。这个可能都是我们今天教会一个可怜的写照。有人可能说，我们都还是打发的群众离开，因为在外面他们可以自行解决，得到他们的需要，有关精神的困扰的，我们可以将这些人送去精神病的专科，帮他们在情绪上得医治。有关身体方面的需要，我们可以将这些人送去政府单位或者医院去解决问题。其实就算手上只有五饼二鱼，我们仍然可以分点灵粮给他们的。我们缺少了从主耶稣那里而来的能力，我们只要有这样的能力，就不需要打发人走。我们直到今天还是没有意识得到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在于掌权者或者人的执行力，而是在于神的工作。马太福音十四章十八节，耶稣说，拿过来给我。耶稣是主，他对我们说，拿来给我，不是因为我们拥有什么才来到归顺他，而是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。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放低所拥有的，让主直接引导我们怎样做呢？当时耶稣的门徒只有五个大饼，实际上是一些很小的饼，超过五千个肚饿的人聚在那里，而他们就只有五个饼和两条鱼。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，五饼二鱼是来自一个小男孩，是妈妈帮这个小孩子准备的简单的便当，份量呢其实只是够下这个正在发育的小朋友来到充饥，根本没办法满足五千多人的需要。但是主耶稣就说，拿过来给我。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九节，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，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擘开饼递给门徒，门徒又递给众人。马可福音那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叫众人一排一排地坐低，每排五十人或者一百人。这些人呢穿着各种颜色的衣服坐在草地上，如果由对面山上远远地看回这一班各种颜色的组合，我想一定很好看。主耶稣叫他们很有秩序地坐低，主耶稣做事一向都是很有条理的。耶稣擘开饼和鱼递给门徒，分发给众人。那些自以为是的告诉主耶稣应该怎么做的门徒，现在就发现自己原来成为了服务员了， 服侍着这些群众。这样亦都是今日的门徒、传道人、报道者以及所有基督徒应该参与的侍奉来的。我们是要喂养人群。在今日的教会里面，实在有太多人想话给人听应该怎么做，却是很少人愿意自己亲手去做。有位传道人说，在我教会里面全部都是老板，没有员工的，每个人都想做领导人。教会真正需要的是分发生命之粮的服务员，而这个生命之粮就是神的说话，这个是我们的本分，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传讲神的话语。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节，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装满了十二个篮子。原先只有五饼二鱼，但是被众人吃饱之后去收拾零碎，竟然还能够装满十二个篮子，远远超出了先前的分量。这个是为了显明和赞美基督所行的神迹，表明基督对于属他的人的供应不是微小的，不是不足的，而是丰富的、充足的。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，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五千。当日有五千个男人，不包括妇女和小孩。假设每个男人都带着一个妇女和一个小哥，这样主耶稣当日很可能是喂饱了将近或者是超过一万五千个人，而不是五千人。今天我们研习分享圣经的时间先停在这里，欢迎你主动的和我联络，分享一些读经的心得，或者读经时候不明白的一些的地方，大家可以彼此交流。下一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，我们再见了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正话呢，万峰听到李松恩老师话希律系一个走鬼，跟住呢我就諗下啊，其实当时呢因为呢水唔干净啊，所以呢其实基本上呢大家都系走鬼嚟嘅，因为只有由葡萄渣出嚟嘅汁啦，系经过呢个嘅酒精嘅消毒，同埋其实系由植物出嚟呢，先至能够让到嗰啲嘅水源呢系保持洁净，亦都呢酒系有一啲酒精嘅作用呢系杀到肚里头的肠胃，所以所有人都是走鬼来的。同时间呢，我就记得呢，我去过一座在德国的城堡啊，咁入到去呢，嗰度就话入面呢就有两个桶，一个桶就五公升，一个桶就三公升。原来呢五公升嗰个呢就是男修士饮的，三公升呢嗰个就是女的修女去饮的。就是呢因为当时呢冇干净的食水，佢就呢每日呢就喺入面呢倒五公升酒同三公升酒，但係又驚佢醉喎，所以呢就限制佢哋所饮嘅份量。咁呢所以你话酒究竟係一件，即係今日我哋有干净食水就话可以唔饮啫，但係其实当时冇乜选择。所以呢有啲时候呢饮咗酒呢做嘅决定都有少少糊涂㗎吓。咁多谢你收听今日嘅穿越圣经，我哋下次节目时间我哋再次相会，一起分享圣经嘅奥秘。下次再见。